好，谢谢谢谢谢谢韩梅，谢谢韩梅，也谢谢那个茉莉的诗歌哈，《路德记》正好是很切题的，感谢主，我今天取这个题目叫做《不一样的妈妈和婆婆》，为什么呢？因为婆婆妈妈对我们来讲的话，好像是一个很熟悉的一个称呼啊，希望我今天讲到了不要婆婆妈妈，第二个。就是因为正好我们在最近的两三个礼拜，到正要读的经文哈，一个是士师记啊，十七章，我们读到了是米迦的母亲，然后呢，接着我们就要马上就要分享路德的婆婆啊，路德记哈，所以这两个呢，正好是两位女性，而且不一样啊，不一样的意思是我们跟她不一样，而且她们跟一般的也不太一样。那也就是说，我本来今天想取一个题目，叫做“出黑暗入光明”。那这个题目当然很好啊，那个是太属灵了。我觉得其实真正的意思呢，是从妈妈到婆婆哈，这两个故事，看出来出黑暗入光明的一个过程。正好是我们读经的进度啊，也非常巧，好像是圣灵的工作哈、啊。所以我本来说是出黑暗入光明的题目呢，就变成了婆婆与妈妈，妈妈与婆婆哈、啊。所以我们就可能更亲切一点。那我今天讲到的妈妈呢，是一个不好的榜样。那不好的榜样，我们当然不能学吧。可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这个妈妈呢很普通，一不小心就变成她那个样子了，所以你不想学哈，真的要靠着圣灵哈。之后我们接着会讲这位婆婆拿俄米，也不一样，她是个好榜样，但是各位这个好榜样好不好学啊？也不好学吧，所以坏榜样很容易就掉进去了，那好榜样呢并不好学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要讲的内容哈。另外呢，当我们讲到这个妈妈的时候呢，会讲到一些不好的地方，但是千万不要我们在座的弟兄哈，包括 Eric 罗弟兄啊，或者是这个含笑，我们都不要我们都不要以为这是只是女人的故事哈。其实这跟男人非常有关系啊。好，那我们就看看这个不一样的婆婆妈妈的这个。四世纪的17章，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已经读过了，我们就而且分享过了，所以就不要，我们就不太多的解释哈，因为内容故事性也非常的清楚。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他对母亲说：“你那1100舍克勒银子被人拿去，你因此咒诅了，并且告诉了我。看了、啊、这银子在我这里，是我拿去了。”他妈妈说：“我儿啊，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米迦就把这1100舍克勒银子还给他妈妈，他妈妈就说：“我分出这个银子来为你献给耶和华，好雕刻一个像，铸一个像啊！现在我就还是交还给你。”米迦就将银子还给他妈妈，他妈妈就将其中的200舍克勒银子交给银匠，雕刻了一个像，铸成了一个像啊，安置在米迦的屋内。这米迦有了神堂。又制造了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分派他一个儿子做祭司。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这个故事就很清楚了啊，就是米迦的妈妈的钱被偷了，而且不少啊，1100舍克勒是多少呢？这个舍克勒是一个计算单位，等于11.25克一个舍克勒，所以是他如果有1100舍克勒的银子呢，表示他有13公斤的银，13公斤啊，哈，这个在当时以银子作为交换货币或者作为最值钱的这个押抵，那他们家算是蛮有钱的，是一个蛮富裕的家庭啊。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了，其实很简单，就是，他妈妈以为有人偷了钱，但是儿子说是我拿的，他妈妈就很高兴，就算了，然后呢，还要祝福这个儿子，这就是故事。那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看到了 很明显的啊，就是这个妈妈呢，跟某些妈妈一样啊，就是看到儿子还蛮诚实的啊，就很高兴了。那就用诚实把他的那个偷窃的行为被遮盖掉了，然后还祝福他啊。这有的时候母亲宠孩子会这样啊，那父亲也不再例外哈。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米迦的妈妈这个角色呢，虽然现在是一个具体的是一个女性，但是实际上她妈妈的角色也就是在家里面管事管人的。如果不是妈妈管事管人，是爸爸管事管人，同样会出是故事的这个内涵是一样的哈。好，那我们再看下一页，谢谢。对，米迦和他的母亲自立神坛犯了10诫中的6诫那我就不仔细讲了哈。我们很明显的，他知道他制造了偶像，拜了别神。也就是他心中的神是另外一位神，是不是这位神的本性？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口称耶稣是主，但是如果我们心中的耶稣是为了满足我们的私欲，或者是只是是我们紧急的时候的一个救护车，那其实我们心中拜的还是别神啊。他名字叫耶和华，名字叫耶稣，但是他并不是啊。这位神都算是拜偶像，都是拜了别神，他还铸造偶像啊，铸造以弗德就是当做偶像了哈，还妄称耶和华的名啊，他要让耶和华祝福他，耶和华不会祝福偷窃的行为啊，如果偷窃的行为被管教了，那可以祝福，但是如果没有被管教，他仍然要被处罚，要悔改啊，他的诚实是可以祝福的哈，所以说到这里的话，可以说他妄称了耶和华的名，他也不孝，也有不孝顺啊。你偷妈妈的钱怎么算孝顺呢？然后偷盗、贪婪，这都是10诫中的6诫哈。说到这里的时候啊，我就突然回想啊，我回想我小的时候也偷钱呐、啊。我回想我小时候应该6、7岁的时候啊，为什么印象深刻呢？是挨了一顿死揍啊。先是我2次我都记得很清楚啊，2次靠得很近。我们当时的眷村哈，那个村子里面其实家家户户其实也都只有一些零钱，没有什么钱，然后都是门也是敞开的，因为都是眷村嘛。所以我就记得我曾到一个姓刘的哈，刘家哈，就是我其实巷子口一家啊，他的门、他的厨房都是打开的，所以我有时候进去找他儿子玩啊，我们的好朋友嘛，玩玩的时候，哎，就看他那个，桌子上放了一些零钱啊，我就顺手牵羊了，一两毛哈，1两毛，当时可以买很多吃的，1两毛台币，就这么一次，然后呢，感谢主，我现在回忆起来哦，第二次我就是摸我妈妈的钱。我妈妈也放在桌上的有一些铜板哈，我也拿了。我拿了以后，我妈妈有算过，我妈妈也知，她有从小就很仔细的在管教我，她在观察我。我发现就是说，有些妈妈可能发现不了，她掉了1、2块钱，怎么会发现呢？她就发现了，然后她就把我狠揍了一顿，还把我关在房里面，叫我不要出来，跪在地上。所以我印象很深刻，从此以后我知道。这个拿人家的东西不对的，是偷钱，是不行的哈。所以米迦的妈妈没有做这件事情。各位想一想，这个很普通的一件事情，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是稍微不注意哈，我们只看到了说，哦，他很诚实，但是没有看到别的哈。所以感谢主哈。那我们看到旁边有个图哈，是士师时代的这个地图哈。那我们稍微回忆一下，我们今天也不讲四世纪了，但是我们都读过了。其实四世纪分成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有5个士师是非常好的，算是蛮好的士师，厄陀利、以物、三家啊、底波拉还有基甸都算是不错的哈。他们可以说是在以色列人没有王的时候，上帝立他们做士师，做审判者，做一个好像是军队的带领者。 打仗的时候啊，审判的时候，他们那就可以说那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心中还是有一个领袖的啊。那么，但是后来基甸以后，就叫妥拉啊、奎尔，这两个都是小事实哈，没有什么特别的事迹啊。那到耶佛他，到以比赞，到以伦，到亚顿啊，然后啊，在第三个阶段就到参孙。那参孙呢，就啊，各位都看到了哈，是一个拿细尔人，然后啊，他其实就让我们啊有很多跌破眼镜的一个他的表现。他是最后一个士师啊，这十二个士师结束了以后啊，都还算可以，还算好像在他们中间，在以色列人中间还有一个领导中心啊。那他们心中有没有神，上帝知道啊。但是呢，再往后呢，就是我们今天读的十七章到二十一章，这最后五章呢是不堪入目，是悲惨至极啊，是从灰黑到极为黑暗的时代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四世纪是走入隧道，而且是越走越黑，越走越黑，黑到都不敢看啊。所以我们看下一页。好，米迦的妈妈钱被偷窃啊，照经文来看的话呢，他咒诅了一个偷窃的人。在他还不知道他儿子拿了钱之前，他一定有咒诅，因为他儿子说，我听到你咒诅了啊。是怎么咒诅的我不知道，咒诅当然就是说很难听的话，就说那偷我钱的要招什么报，招什么报咒啊，大概是讲这些。那讲完了以后，他儿子说，这是钱在我这里，他马上就转口了，说神祝福你。各位想想看，这样的妈妈呢，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做大坏事，但是他在教养儿子的事情上面，他怎么能这样呢？他咒诅别人，祝福自己的儿子，然后呢，接着下来他就立自己的其中的一个儿子作为祭司啊，他违反了祭司条例啊。这个其实带来现在我们也知道，如果说以现在我们讲到母亲这两个字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触哈，因为我知道某一个宗派啊，在这个世界上教会还蛮多的一个宗派啊，他一个母堂啊，这个母堂啊，这个母堂呢原来还真的不错，我觉得但是呢搞来搞去搞到就是家天下。你们想吧，如果说一个国有四个人最大，那就是国王、王后还有左右丞相。这四个人呢到现在我知道这个宗派这个母堂呢这四个人就是那个老牧师、老师母啊，就是国王、王后，然后呢大儿子左丞相，小儿子右丞相的管理地区性的教会，管理全球的教会。这就是我们看到教会的状况，教会也立自己的人做做接班人，或者做什么做传道人啊。那这些呢不见得是所有下一代的就不能服侍，而是如果说很明显的看出来了是这种状况的话呢，那岂不也就是像米迦他们家庭自己设立自己的儿子做祭司，那可不是容易的。因为这个做祭司的立位记里面讲得很清楚啊，他是神特别挑选的，是立位人，是必须是立位人，而且是必须要经过一个程序，经过亚伦，经过大祭司他们的首肯，还要献祭，还要洁净，很多很多的程序。而他妈妈就直接，他们家就直接立了儿子做祭司啊。所以我想这个也是他们家庭的问题啊，这是这个妈妈的问题。这个妈妈很不一样，很不一样，其实就是带出了一个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大恶大奸，但是在神的面前他确实非常非常的违反神的心意，也非常抵挡神的戒律典章。好，我们看下一页。 好，米家的妈妈正常吗？出了什么问题啊？那我就把它归纳一下。刚才其实我都讲了哈，她不知道神的圣洁，就完全不知道哈，神是圣洁的，她妄称神的名啊，神不会祝福这样的偷盗的孩子啊。然后呢，违反神的律法啊，他违反神的律法哈、啊，他们违反了十诫，然后错用神的祝福啊。就自己祝福了自己的儿子啊，然后误解了敬虔的真谛啊，他以为给神雕个像，给神弄个以弗德，让设个神坛，设个教会啊，建立一个教会啊，那就是神喜悦的，那可不一定啊。所以现在我们在现今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说。有很多人好像把教会搞得富丽堂皇的，把教会搞得人数众多，奉献众多，让大家都很羡慕，就以为荣耀了神，那可未必，那可未必哈。所以这个就是，他完全误解了敬虔是要心灵诚实，还要活出见证。那如果看到这里，我们想想他的故事，就知道完全没有见证哈。所以我们想。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另外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他错用神的祝福啊。有的时候这个神的祝福啊他会带来管教的。所以各位家人我的经验是这样我自己也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求神你祝福这个孩子。神祝福的方法不是我想象的马上让他大富大贵或者是让他学业成功让他就很有智慧啊那都可能是祝福但是神可能最先的祝福是个管教哦。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就是当亚伯拉罕的下一代以撒祝福了他的儿子两个儿子双胞胎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以扫我们就不讲了哈讲雅各。雅各被他爸爸祝福了以后他爸爸明晓得他假冒了他哥哥的声音然后还有手上还弄了毛跟他妈妈一起骗了他爸爸的祝福他爸爸已经知道了但是祝福已经出口了不能收回了。但这个祝福就变成什么呢各位看看以扫之后呢还蛮发达的虽然他自己没有怎么样但是雅各呢就进入了管教。20年到了比他更狡猾的舅舅家里面被管教了20年然后所遭遇的一切其实雅各所遭遇的一切直到他与神摔跤以后慢慢慢慢行转过来其实是受管教所以当我们今天说到神要祝福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常常想到那个祝福的内容好像就是世俗的我们想象的那种成功那可未必哦有的时候这个祝福的内容是管教先管教然后生命改变才真正能够蒙福所以当以前我记得10几年前我在教会讲到这个祝福的内容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同工小组长的姐妹哈她后来她私下就讲哎呦她说以后我还真不敢随便求神祝福我的儿子哦因为如果神祝福儿子他就管教他我不知道神管教的方法是什么你看这个就是实际的例子哈但是我们怎么能够越过神的作为越过神的主权呢我们不能指定神的祝福到底是什么有的时候神的祝福是直接的健康平安有智慧听话有的时候神的祝福是管教那我们也要欣然接受哈。好，感谢主。我们看下一页，好，下一页我们就不读了，因为下一页不是重点。下一页但是很关键，就出现了一个人叫一个人叫利未人。这个利未人呢，简单的来说就是一个到处找住的地方，到处找俸禄哈，找吃找喝的一个利未人，用现在最通俗的说法呢就是一个早吃早住的一个传道人他好像神学院毕业了他可是好像找不到教会 到处找教会，就这么一个人哈。那么这个人呢，他不是今天我们讲的主角，他不跟妈妈没关系，跟婆婆也没关系，但是他却是在米迦的母亲跟米迦的故事的后半节扮演了一个配角，男配角的角色，而这个配角助长了米迦的母亲跟米迦所做的一切事情，造成了以后的咒诅哈。所以我们这个我们就这个利未人我们就跳过两页哈。谢谢蓝还没啊，我们就不读他了啊，因为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了，他确实后来他是随处游走无所定居的利未人啊，然后对，就是这么一个人哈。好，那我们现在就看这个就可以了啊。这个对对对啊，我想这个利未人后来出现了以后，确实让米迦很高兴啊，米迦就觉得说我们家里来了个牧师啊，有了牧师一定就有祝福了。真的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哦，真的不是这样啊。我在这个地方又特别又想起来了哈，有一个宗派叫做地方教会，各位听过叫昭会哈。昭会是刚开始是黎拓生牧师所建立的，但是后来分叉了哈，分叉了，到了香港啊，到了美国，后来变成李长寿这位弟兄所带领哈，开始有一点点偏激了哈，我们就不说他。但是呢，这个地方教会呢，到如今为止呢，他们就不称牧师，因为他觉得牧师不是圣经上的一句话啊，没有圣经上没有这个名称啊，除了以弗所书上里面提到牧师的那个功能以外，其实是没有这个职位的啊，所以他们认为不该有牧师，也不该有宗派的名字啊，譬如说什么卫理公会啊，什么什么这个这个长老会啊，或者甚至于什么灵粮堂啊，这都不需要有，它就叫地方教会，在哪里就叫哪里啊，在奥克兰就叫奥克兰教会，在北京就叫北京教会，然后没有牧师啊，因为牧师不对哈，不应该有牧师哈。所以我这里岔出来讲的意思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总觉得教会非要有个牧师不可，非要有个牧师啊，有个牧师才有祝福啊，有牧师没有问题，但是不是非要牧师不可，非要耶稣不可，这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最重要的，硬是要聘一个牧师，好，这牧师好像是大有学问大有能力，或者是大有名声啊，就觉得这个教会会兴旺，那我们心中的耶稣到底是谁呢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我补充的哈。那我们看看这个，刚才我们看到了米迦的母亲，她是一个懂得有神的人，她也会要求神的祝福，她也知道好像要做一些神坛，要做一些属灵的事情，宗教的事情啊。但是呢我们的主耶稣他曾经说了哈，他在圣经上说，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是不是啊？士师记的百姓到了十七章以后，就是越来越远离神，根本就没有神，完全世俗化了，完全跟迦南化了，就是迦南人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有的时候比迦南，有的后来到后来几章，包括利未的一个妓女被分尸了，一个妾哈，一个妾利未人的妾被杀被分尸了，那个已经惨到极点了，那个是连外邦人可能都不会做的事情，但是已经发生在神的子民身上啊，这非常可惜的哈。马太福音七章22-23节，这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哈，这是我们的警戒哈，我们一定要记得哈。主耶稣说，当那日有很多人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这个行许多的传道啊，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义人吗？我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这个，当那日必有许多人说啊，这个就是主耶稣说，我们不要用嘴巴用宗教形式来表达我的敬虔，要用的是心灵诚实，宁可真真实实的活出自己，也不要做那个假样子，不要做法利赛人那种假冒伪善的人啊。好，接着下来我们再看啊，对米迦的母亲做一个结束哈。对， 米迦的母亲呢，她有不敬虔的母爱。啊，我们有的时候讲敬虔或不敬虔啊，其实敬虔的意思就是心中有神，而且认识神，尊神为大，而且遵行主的命令，这样才叫做敬虔，就是心中有神，有个敬畏的心来度日常的日子，凡事凡物都要想到神，这就是一个敬虔。但是这个母亲没有，这个母亲明显的没有，她很爱她的儿子，但是这个爱是不敬虔的，是不合神心意的。不敬虔就是不合神心意，她没有用神的方式管教米迦，这个我们都明白。士师记的女性每况愈下，这里没有任何的贬义的意思。从亚萨，各位知道亚萨君，就是那个厄陀列的妻子，然后到底波拉，到雅意，到耶夫他的女儿，到参孙的母亲，再到大利拉，再到利未人的妾，是随着男性的堕落而下沉蒙羞。所以最后我们看到了有很多的以色列的女子在舞会上面被快要灭族的那个便雅悯的人那些男丁抢来为妻这到了一个什么地步而且是在祝棚节这么神圣的节日，他们跳舞的时候被抢为妻被抢来做妻子这个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我们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对米迦的母亲下一个结论就是其实米迦的母亲除了那个世代，就士师记那个世代非常堕落以外，但是他的母亲如果从家里来看的话呢，他有1100舍克勒的银子被人家拿走表示他不止这些银子他家是很有钱的，很有钱，然后再加上这个儿子其实还算是诚实他虽然是拿了钱，但是他还算乖所以他怎么样，其实米迦的母亲其实是一手好牌被他打坏了。各位想一想，如果以士师记这个到了结局的那种堕落的状况整个光景来看，这个家庭还不错的，他母亲是有一手好牌的，可以打得好的，可以好好管教他的儿子，拿着他的钱好好的培养他的儿子，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敬虔度日，也不至于到后来但支派也被污染了这个都是后来造成的。好，我们就看到这里，我们看下一页，我们就看好，那个这个是我们读士师记最中心最让我们要提醒的一件事，就是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行耶和华以为恶的事，以色列人迦南化，心中没有神，拜偶像，道德败坏，走到隧道黑暗处。但是神并没有让我们停留在最黑暗里面。各位，我们读士师记读到最后这五章，读到那个利未人的妾被切成12块，然后到最后在舞会里面抢妻子，哎呀，真的是不堪入目这非常非常黑暗，黑暗到极点，但是上帝没有让我们停留在黑暗里面。马上转到路德记，路德记一开始就是说在士师秉政的时代，可见的那是接在一起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出黑暗入光明的一个转折点这也就是说所有的坏到极点的时候，唯有耶稣的救恩，神的救恩可以让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所以神的话在彼得前书有说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祭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这个就是下一页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转折点就是彼得前书里面讲到，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刚才读这个米迦的母亲里面讲到了 有要做祭司的利未人啊，那我们现在都是利未人，我们都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都是靠着耶稣基督进入了神的国度啊。所以今天我们接着下来要看的路德记里面，路德说的最有名的话，最有纪念性，最有属灵价值的，就是你的国就是我的国。到底是以色列国还是天国呢？啊，真的是，如果以属肉体来讲，当然是以色列国。但是呢，以色列国到后来，到耶稣来的时候，就变成天国了。啊，神的国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面，在路德的心里面，在拿俄米的心里面，在心里面的国是不可抹灭的，是不会毁化的、毁坏的哈。所以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一个转折，要从四世纪转到路德记了。好，我们看路德记。好，谢谢。感谢主。路德记，我们就简单读一下，大家接着下来我们就要读路德记，有四章哈。第一章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一个不一样的婆婆哈，来自于路德记第一章哈。当四十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在犹大的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这个人名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叫拿尔米，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他们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他们到了摩押地就住在那里。后来拿尔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剩下妇人和他的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娶了摩押女子为妻，一个名叫厄尔巴，一个名叫洛德，在那里住了约十年。马伦跟基连两个人也死了，剩下拿尔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好，这张这个图啊，我们附了一个图哈，如果仔细看我们之后可以看这个男主角哈，其实男主角很快就死了哈，就是以利米勒，是拿尔米的先生。他在伯利恒住得好好的，当然伯利恒遇到饥荒了。四十秉政的时候，伯利恒跟以法他是同一个名字哈，就是粮仓啊，就是粮食之仓跟丰盛之地的意思。但是由于四世纪黑暗到极点的时候，上帝咒诅了地，所以那个地方就原来叫做粮仓的地方也闹饥荒了。闹饥荒的时候呢，伯利恒就有一个人叫做以利米勒到摩押地去居住。如果我们看这张图的话呢，就如果从伯利恒到摩押地，这个箭头所指有一个红色的箭头，我是指下的哈，伯利恒那个白字到摩押那个黑字哈，这个路程有多远呢？这个路程呢，据估计大概70公里，六七十公里，不算远，但是走路呢也要走一段时间。但是呢，他为什么要走这么远呢？各位，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哈，就是这个以利米勒心里到底吃错了什么药？因为他是犹太人，他其实不需要走这么远，他只要走三十五公里，也就是只要走一半的路，过了约旦河，他就可以到河东的首先的那个黄色的地是流变，就是大儿子哈，河东有两个半支派嘛，各位记得吗？流变跟上面是这个加德，流变加德跟马拉西的半个支派，所以如果说他要离开饥荒要跑的话呢，他跑到河东，他就跑到流变那边就可以了。他干嘛还要往前再走30公里呢？要走到明明就是神咒诅的地方，那个摩押人跟亚门人是不可以入神的会的啊！这个我们以前也读过《创世纪》里面讲到，摩押跟亚门是罗德乱伦所生出来的孩子，是神所咒诅的，不能够进入耶和华的圣殿的。那这个地方可以说就是神所咒诅的，而且摩押所拜的那个神那个他是多神教，他主要的那位神叫做基摩这个基摩呢其实是一个邪神是一个凶神霸道但是呢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摩押人还不错，发展的还很好他们是不是拜的神很有办法呢？那个图我到时候会发给大家哈那个他们这个邪神呢，他是要定期要献婴儿为祭，献给这个偶像 啊，这样的话呢，他们才蒙福。那这个以利米勒，他是犹太人，他遇到了饥荒，他不往河东的流便跟加德去，他往摩押地去。难道摩押地有很多吃的吗？难道他不知道摩押地是神所咒诅的地方吗？他难道不知道摩押地的人是不能够进神的会，耶和华的会吗？他难道不知道摩押地所拜的是邪神吗？他都知道，但是他为什么要去？这可以说是一个信仰的背弃。我个人觉得哈，圣经没有说啊，就是他觉得连我们耶和华神所祝福的地方伯利恒都落大饥荒啊，他可能就心生二意啊，我就是要走，我也走，我要离开耶和华神所在的地方，我要到啊其他的偶像的地方去。这就是以利米勒啊，这个丈夫啊，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带领，他是选择了更黑暗的地方。四世纪已经很黑暗了，在四世丙镇的时候闹了饥荒，他没有好好的悔改，他没有好好的啊思想，他就跑到一个异教神所厌恶的地方去。所以这个就是以利米勒哈。那我们看到了，如果说看到这一段经文呢，我们就发现这么简短的一段经文呢，这个他的妻子叫拿俄米，是完全没有选择性的，没有选择性的，就他必须要跟随丈夫，丈夫这样带他就跟随丈夫。这个那个犹太人那个时代跟中国是一样的，就是男权至上的，是吧？妻子就是只有跟着丈夫，所以丈夫跑到摩押地，他也就跟去了。倒了霉，丈夫死了，儿子也死了，儿子两个儿子还娶了摩押的女子啊。在拿阿米的心中来讲的话，我觉得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悲的，非常难过的。因为就是正好相反，就是她一拿到手上，她跟着丈夫一出伯利恒到摩押地的时候，哪怕是她嫁了这个丈夫，她其实就拿了一手烂牌。我们刚才讲的那个米迦的母亲是一手好牌打烂了，但是现在我们看到了拿俄米，是不是一开始是不是就拿了一手烂牌？这非常烂了，还有什么更倒霉的？没有更倒霉的。我们看下一页好吧。好，那么可以说是她的丈夫啊，以利米勒，他是离开了祝福进入咒诅的以利米勒，他带领全家移民到了被咒诅的摩押地，自己和两个儿子先后遭遇死亡，留下妻子拿赫米跟两个媳妇，总共三个寡妇。这就是一手烂牌。说实在的，拿赫米没有什么选择，除了他那个时候的人嫁丈夫也没有选择，他嫁了这么一个丈夫，认识不清，从灰暗到更黑暗的地方，选择了离弃神，所以遭咒诅了。到了摩押地，两个儿子、两个媳妇，包括路德，都没有选择，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看到了选择的重要。我们有的时候讲到我们的信仰，我们讲到我们的心中有神，心中有神到底表现出来是什么样子呢？是很会敬拜，很会祷告，那也没错。但是最重要的是，当面临十字路口，我们选择的时候，是不是合神心意？所以很明显的，以利米勒就是他这个不争气的丈夫，这个堕落的丈夫啊，从黑暗的隧道走到更黑暗的地方去。就是一种选择。后来我们看到路德也是一种选择。其实讲到选择，我们是不是看到罗德啊，路德罗德哈、啊。路德后来的选择非常正确，十字路口哈、啊。那罗德的选择，各位我们回想一下创世纪。 亚伯拉罕让他先选，他选富饶的地方，世俗最喜欢的地方，纸醉金迷的地方，最后就差点被灭亡了。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常常带出来的实际行动，是选择，不是我们的宗教行为，不是我们的嘴巴怎么唱怎么说，而是当面临十字路口的时候，我们是怎么选择的所以拉米的先生伊利米勒选择明显的错误，然后带领全家进入了黑暗接着下来我们继续读哈。当他发生，就是当拿尔米发生了这个事情以后就是死了丈夫，又死了两个儿子剩下两个儿媳妇，又是摩押人。他这个路德记接着下来讲，他就与两个儿媳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归回，因为他在摩押地听见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食与他们，于是他和两个儿媳就离开了所住的地方，要回犹大去。拉尔米对两个儿媳说，你们两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愿耶和华使你们各在新的夫家得平安。于是拉尔米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要与你们一同回你本国去。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两个媳妇走到了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就是他们要与拉尔米分开。拉尔米跟这两个媳妇的感情我们后面一页再说，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而这个十字路口的这个厄尔巴就是长媳就是路德的嫂嫂，路德的嫂嫂跟他两个人其实都舍不得这个婆婆这婆媳之间的感情这么好，也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这是出乎常情。他们要离开的时候放声而哭，但是婆婆认为他们应该要回到他们的娘家去，他们娘家是拜其他偶像的。拉米也还是尊重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回去，能够找到新的夫家。在那个时候的女性没有丈夫是很可悲的，拉米自己没有丈夫，他希望他两个儿媳能够回到他们的娘家去找丈夫这是非常善良的心，一个非常恩慈的心但是他们这两个儿媳妇走到了十字路口，这个时候的厄尔巴就长媳，他选择哭了以后舍不得的，他还是回娘家去了。但是接着下来的路德，他却是选择跟着婆婆，这就是很有名的今天的诗歌里面所唱的《路德记》里面最有名的，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我跟随你到死为止。好，我们看所以这一页，对，跟随丈夫就是刚才这个对，好跟随丈夫进入黑暗中的拉尔米，他认识全能者，在苦难中他信服神，他在绝望中他一直注意神的作为，他听见了耶和华眷顾自己的百姓，按照神的意思懊恼，走上了回归路。三位婆媳没有彼此抱怨或苦读，拉尔米必在媳妇面前有好的见证。在这里我稍微多说一点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了就是其实拉尔米我们看到的经文不长，就是前面的五节而已，这五节经文里面没有说到拉尔米平常怎么敬拜神，平常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传耶和华，都没有，都没有，没有任何的宗教行为。但是为什么这两个儿媳这么样爱他？通常我们都讲嘛，这个婆媳是天敌当然这个话我们现在基督里面要把它收回又求主洁净没有这句话没有这句话，在基督里面一切都可以因为爱而合一所以但婆媳却是这么好。各位想一想这个婆婆她可以很苦读的，可以很抱怨的， 他可以怎么抱怨呢？他可以说，我们本来好好的，就是到了摩崖地，结果我丈夫死了，我两个儿子要不是娶了你们，他们也不会死，遭咒诅了，就因为你们的缘故啊。他可以抱怨，他可以苦读的。那这两个媳妇更可以苦读她的婆婆啊，可以说你这个倒霉的女人啊，我这样说很俗啊，很不好意思啊，你这个倒霉的女人。你自己死了丈夫，你害我们死了丈夫，啊！他们婆媳能够相爱到这个地步，真的是太难了。我只能说有一件事情，就是拉米的身上有神的同在，不在乎他的嘴巴，乃在乎他的身教重于言教。他一定有很好的见证，他一定有很好的那种表现。就像法老王看到约瑟，约瑟明明就是在法老王面前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为奴的，被他提升。但是约瑟的身上有神，法老王说过两次：“我看到你的神了。”这表示说，今天我们信耶稣，我们基督徒，真不是我们嘴巴能够说什么。而是要让我们旁边的人看到我身上有神，所以拉尔米他能够跟婆媳这么样的相爱，这真的是超乎常情。他所以会超乎常情，我相信就是拉尔米的敬虔，他的敬虔已经成为他的生活的一部分，他很有生活的见证，很有生命的见证，不是嘴巴的见证而已。第二个。当然，这是我想的哈，因为我们一家人，我就说哈，这婆媳的问题啊，我有经历，就我们家婆媳的问题本来很非常严重，非常严重的，后来我移民了，然后我的妻子留在台湾跟我的妈妈相处，哎，我没有想到，当然他们后来陆续信主了是一回事哈，但是重要的是他们的感情越来越好了。那我就突然想到了，当我在的时候，他们两个为什么总是好像形同陌路，心中总有疙瘩啊，总是心里想着他抱怨他，他抱怨他，我都烦了。那后来为什么又好了呢？是因为我不在了啊。那当然，我这个联想可能不对哈，我只是说我突然联想了这个婆婆跟两个媳妇是这么好。肯定是相依为命，因为婆婆死了丈夫，然后两个儿子也死了，没有儿子在，婆媳的问题就减轻了啊。这个不是标准答案啊，这是我的领受。我们是自家人，我就这样子告诉大家。但是最重要的是，他们婆媳没有问题，而且这么相爱，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要有苦读，要彼此抱怨，那是大有可能的，而且。一般人听起来也都不会说他们吵架了，他们开始彼此怨恨了，有什么问题啊？那当然了，都这么倒霉，婆婆倒霉啊，媳妇也倒霉，这么倒霉，彼此怨恨，那这很自然会发生。但是他们家没有发生，这只有一件事，就是这个婆婆有好的见证，她是一个好榜样。那所以我一开始说一个好榜，一个坏的榜样，我们。不学，可能有不小心就变成了那个米迦的妈妈。但是这个婆婆有好榜样，我们想学也不见得学得会，也不能学。那一定要靠着圣灵的工作，靠着神的恩典哈。感谢主，我就说到这里。然后拉米必定在媳妇面前哈有好的见证。感谢主哈。我们看哥林多后书里面讲到，因为。依照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至于得救。但是世俗的忧愁叫人死。你看，你们依照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自述、自恨、恐惧、想念、热心、自责。哎呀，这个为什么会引出这段经文呢？因为根据后面我们看到拉尔米所说的话，等一下我们就看到了，我们发现说拉尔米遭遇了这些事情以后，作为一个。天然人作为一个人，有血性的人，他没有，他 没有难过那是假的，他有难过，他心中有神，不表示说他就能够心中就可以不去思考这个问题。他会思考，他会想，我怎么会遭遇这些事情呢？我做错了什么事情？我是不是一定犯了错？我是不是一定有什么问题？这位神是不是要处罚我？这都后来拿阿米都这样说了，这个我太有感觉了哈。因为我以前还算顺境，我没有退休以前，我也没有生病以前，我都觉得一切啊都是很平安顺利的哈，一切都是很感谢神的，都哈利路亚的啊。但是直到我两次开刀差点要死，然后我在复原的过程里面，在那种后怕的过程里面，我都很害怕，我都在想，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我是不是犯了什么错，我是会自责，我又想起以前我有很多的亏欠，我也会想起我在生活上有很多的有很多的不注意吃喝，我就有很多的自责，很多的自责。其实这个就非常好哈，我觉得这个如果按照保罗的这段经文呢来讲，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也就是说遇到什么不如意的事情，不顺利的事情，都在想神是什么讲的，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神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为什么让我面临这些事情，这样想的时候就是依照神的意思忧愁了。如果我们只是为肉体的不平安，为肉体的不愉快，为肉体的缺乏而忧愁的话，那个忧愁就会叫人死，那是没有用的。但是如果我们想到我们的灵命，我们想到我们在神的面前的生命是不是出了问题，我们想这些就会产生一些懊悔来，而这些懊悔是不会后悔的，是带来一种回转，带来一种热心，带来一种想念，带来一种很自然的畏惧，带来一种自责自恨。好，我们看下一页。好，对对，这就可以了哈。好，路德记接着说呢，就讲到这个很重要的话，就是刚才那一页还那一页有两段经文哈。路德记的一章11-14节就后面了哈，很重要的经文哈。拿阿米说，我女儿啊，回去吧。为何要跟我去呢？我还能生子做你们的丈夫吗？我女儿们嘛，回去吧，我年纪老迈，不能再有丈夫，或者说我还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我岂能等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他们而不嫁别人呢？我女儿啊，不要这样，因为你们的缘故我甚为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父放声而哭，尔尔巴就是长媳哈，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拉阿米，所以路德选择了天国的路，那额尔巴选择了是一个很正常的选择，因为他的娘家回娘家是对的嘛，这个婆家这么倒霉了，对不对？我还能跟他到哪里去呢？我跟着婆婆还可以，婆婆很好，婆婆现在自己也要跟我们分开了，她婆婆要回她自己的地方去了，那我就自己回娘家了。所以这个额尔巴这个长媳，她的选择，她回娘家，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那路德相对的呢，他在正常的里面，他没有选择人的正常，他选择了一条神的道路，这就是一个选择。所以路德，他身为摩押人，是被咒诅的一个种族，这不是他能选择的，他不能选择他的身份。但是当他就算是生长在一个被咒诅的种族里面，当他的选择正确的时候，他仍然能够得救，而且他成为一个得救的契机，成为耶稣的家谱。这就是路德记的最伟大最美好的一种的一面哈。感谢主哈。我们看下一页，谢谢。对，婆婆拿阿米爱媳妇，怜悯和恩慈是出于神的。这个婆婆非常恩慈她很明显的就是以一个做女人的角度来看，没有丈夫了是很可怜的，跟着她也没有希望了。我们华人说哈，这个其实经文也说到了，这个拿阿米失去了丈夫，又死去了两个儿子，就是寡妇死了儿子，是没有指望了嘛。她没有指望了，但是呢她确实愿意让两个儿媳妇能够得到指望，所以她 他有恩慈的，他没有表现任何宗教的生活让我们看到，但是呢，他的身教重于言教，因为他的心灵诚实可以感动人。就像约瑟，他在法老王面前没有传耶和华的神福音，他没有传，他没有嘴讲，他甚至于穿上了法老王给他的朝服，给他戴上的戒指，在外表上他一点都不像个犹太人了，但是却是让法老王看出了约瑟身上的神是伟大的神，而重用他，真的用对了他，所以我们看下一页，谢谢。好，接着下来就是很重要的话哈，就是看了 这个是拿阿米就说哈，最后他说的话，他说你嫂子已经回本地本国去了，他的拜的神那里去了，所以表示拿阿米是很清楚的，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你了，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的国在哪里，你住在哪里我也住在哪里啊，你的国在哪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啊，除非死人使你我离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法于我。拿阿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就不再劝他了。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了路德的选择。这个路德的选择当然跟拿阿米的恩典有关，因为拿阿米是在百般的患难中最倒霉的状况之下，心中仍然有神。他虽然说是耶和华降罚于他，责罚他，这个所有的都是来自于耶和华，但是他心中还是有神，这表示说神的恩典够他用啊。所以我们看下一页，谢谢啊，就是这个拿阿米是历经患难显出对神的真信心，所以在拿阿米身上我们看到还有什么人会比他更倒霉的。如果我们说是一个男性，说是一个弟兄也就罢了，但他是一个姐妹啊，居然这个老姐妹他居然能够在这么大的患难和倒霉的境况之中，他心中仍然有神，虽然他讲的话感觉有点抱怨，但是实际上他讲的也是实话，就是耶和华降罚于他，耶和华让他受了苦，所以他经历了患难，他仍然显出对神的真信心。这位婆婆让媳妇看到神的国，岂不是吗？我们不是嘴巴讲出神的国，而是让她看到在婆婆身上有神的国。耶稣也说神的国都在我们的心中，不在那里也不在这里啊。他没有让人羡慕的成功见证。拿阿米成功了吗？一点都不成功，是非常倒霉，非常倒霉。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做见证总想做成功的见证，我们想听成功的见证，但是在拿阿米的身上一点成功的见证都没有。但是成功的见证不能取代神自己，当神自己要荣耀他自己的时候，哪怕是一个最倒霉的人都能够荣耀神。所以拿阿米是非常倒霉的人，但是他没有成功的见证，却是能够在至暗中闪耀出那个永恒的信心。拿阿米透过苦难证明他自己的神，这个非常重要。有的时候我们要透过祷告成功了，我有神，我的神好，哈利路亚，但是如果不成功，我们有的时候就不提了，有的时候还怨恨。我相信拿阿米的先生亚比米勒啊，他就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亚利米勒啊，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在祷告中没有成就，仍然看到是饥荒，他就往摩押地去，宁可走远一点也要离开神，这就是他咒诅的来源啊。我们看下一页，最后我们看到了，于是两个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阿米吗？拿阿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阿米， 阿米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是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阿米呢？拿阿米和他儿媳妇摩押女子路德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正是收获的时候。当他们离开，当拿阿米离开伯利恒的时候是饥荒，但是当他回转向神，他按照神的意思忧愁的时候，他就回转了。当他回转回到原来地的地方的时候，那个地方是收获的季节，这非常重要。我记得如果我们看到这一段，看到拿阿米回到他本族本家的时候，那个家乡的人的惊叹啊，这是拿阿米吗？啊，这我们看得出来啊，拿阿米出去的时候，肯定他们的家族还算是蛮不错的，蛮体面的。但是当他们从摩押地回来的时候，拿阿米的样子可能是很憔悴的。虽然他心中有神，但是他经历了这一切，他的脸上没有笑容是可能的，是很可能憔悴的。他的衣衫可能也非常的破旧了，但是他虽然承认这一切都是耶和华允许发生的，但是他心中还是有神。我们看到了这个拿阿米回本族本家的情况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来了，在我服侍主了以后，我来到新西兰以后，大概有两次我回到台湾去参加同学会，有一次是小学同学会，有一次是大学同学会。这两次同学会呢，都是有人请客。是谁请客呢？就是我们同学中发展的最好的，做到 CEO 的，他主动邀请大家啊，然后他主动的摆出一个场面来啊，让我们很多人都很羡慕他，因为他混得蛮好的。所以两次同学会都是很发达的 CEO 所请客，然后在这个同学会上面啊，大家就品头论足的啊，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当问到我的时候，我也没说什么，我也不会说我在做传道人或怎么样。但是呢，有更接近的朋友知道在新西兰的一个同学啊，他说，哎，蒋笃义做了传道人，做了牧师啊。我就笑一笑啊，但是这些同学们呢也就做了牧师啊，那种眼光，就他不了解牧师，他们也觉得怎么会这样呢？怎么会我似乎看到了有一种眼光里面啊，这也许是我多心啊，就是说怎么这么潦倒呢？怎么跑去做牧师了呢？所以这个就是人所看的不一样啊。人心从世俗看和从天国看是不一样的。我的心中不在乎我是什么名号，我只是没有说出口而已。我心里想，你们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我得救了，我有天国了，我不想跟你们说什么了啊。当然这也不对，应该跟他们传传福音哈，要像拿阿米一样要有见证哈。好，我们看下一页，谢谢。好，这个就是我们归纳的，就是拿阿米所说的话啊。他说，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不要叫我拿阿米。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拿阿米，他很真实的表达了他自己内心的感受。有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啊，我们只敢讲我们成功的经验，只敢讲我们辉煌的一面啊，有的时候不如意的地方啊，就不敢讲，就不肯讲，或不愿意讲，觉得没有见证。不，我们的神不需要我们帮他做任何的额外的见证，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拿阿米这样说，并没有消减神任何的荣耀，反而因为拿阿米这样的真实，而显出了他的荣耀。上帝看中他，让他成为了耶稣家谱中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这个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拿阿米虽然经过了这么多的苦，但是他的恩典够用。拿阿米把一手的烂牌 打成了上好的牌，可以说是满贯啊，这打麻将叫满贯啊，嗯，真的是一手烂牌，各位看到了吗？他真的是一手烂牌，打成了一手好牌。那那个米家的妈妈是一手好牌，打成了一手烂牌，嗯，这两个就是不一样的妈妈和婆婆哈。嗯，我们的弟兄也要注意，这不只是讲女性而已，这只是一个代表性的故事而已啊。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就是拿俄米的恩典是够用的啊，他确实因着这些灾祸、这些难过、这些倒霉的事情而想过的，他一定想过，因为心中有神的人啊，必定会有的时候会恐惧的，会自己恨自己，会自己责备自己，但是是一种健康的，但却是没有苦读的，是一种可以回转的，是一种没有后悔的懊悔，是一种会让我们回转，让我们往正面发展的一种自责、恐惧、自恨啊！我在我们的同工群有的时候也会听到一些啊，就听到我们的姐妹们啊、弟兄有的时候会想到自己是不是啊，有什么地方不对啊，或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是有神的人必然的现象。一个有真正有神的人一定会有恐惧的心。而不是恐惧仇敌撒旦，乃是恐惧我们啊至高神、圣洁的神、公义的神。我们不能够自以为是的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所以常常在神的面前为自己的灵魂忧虑忧愁，是按照神的意思忧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想一想神让这件事情发生到底是为什么，这就是按照神的意思忧愁而生出恐惧、自恨、自责。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所讲的啊。我们看下一页，耶稣说时候要到哈，对井边的妇人说时候要到了，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拜他的人必要用心灵和诚实。所以我们所拜的不是一个神，不是一个偶像，乃是像父亲一样的，是父神。我们用的是心灵和神慈，不是用宗教的外表啊。拿俄米没有宗教的外表，而米迦的妈妈有宗教的外表，很多宗教的想法和做法，但是两个人在神的面前的地位完全不一样哈。我们继续看啊，最后我们看啊最重要的经文啊，出黑暗入光明者是耶稣基督的家谱啊。保罗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万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面。我们看这一段讲的当然是耶稣基督，但是从某个角度来看，是不是神在肉身显现也在拿俄米的身上显现了呢？让他的媳妇在倒霉中，在大家都很倒霉中，居然能够看到神在拿俄米的身上显现，而选择了要他的国，要他的义啊，他被接在荣耀里面嘛，岂不这样吗？谢谢啊，大家，我们看到了神是这样的带领我们，让我们接着拿俄米的故事、路德的故事，我们真的是知道啊，神要在我们的肉身显现才有见证啊。最后我们看路德记啊，最后啊其实是后记，其实是最后就是一手烂牌打成好牌了，接着我们将要读的经文啊。所以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拿俄米就把这个孩子抱在怀中做他的养母。邻舍的妇人说拿俄米得了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啊，点点点点点，接着下来的约瑟、玛利亚生了耶稣基督啊，他们成为了耶稣的家谱。也就是拿俄米其实如果仔细看辈分啊，这个俄贝德是他的孙子，但是圣经却说是他得了儿子。没有丈夫了还有儿子，这岂是最神圣的属灵的儿子，带出了耶稣的家谱。感谢主哈，近前的婆婆拿俄米活出了基督的救恩，也可以简单的来说，这个基督的救恩是借着拿俄米的恩典够用啊，他在痛苦中、患难中恩典够用，那路德看到他恩典够用的婆婆拿出了信心，所以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感谢主。 好，我今天就说到这里。好，谢谢。啊，谢谢韩梅，谢谢。听得到，谢谢。